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尼希米记，我要先说一点这卷书的背景哈。在主前539年的时候，这个在当时的世界，古代的世界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那件重大的事情就是巴比伦这个国家亡了。这个记载在但以理书5:30。巴比伦是当时的大帝国，这个大帝国呢亡了。那么在这个帝国亡当就是亡在这个马代波斯的手下哈。那么他亡了以后2年，就是主前370年和主前360年哈。主前537年和主前536年这段时间呢，那个古列王就允许色巴色回到耶路撒冷建殿，这是巴比伦亡了以后2年3年的事哈。主前537，主前536年，色巴色回去，这个各位可以在以斯拉记1:1，还有以斯拉记3:1-8看到，就是以色列先是亡给巴比伦，然后巴比伦后来又亡了，巴比伦亡了以后就应验了经上的话。这个古列王就允许他们回去建殿。这个建殿呢，因为当时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已经有很多的外邦人了。那当以色列人回归建殿呢，而且相当的成功，就引起了当地人的不满，就开始拦阻，就上告到波斯，就在主前的536到520年哈，总共大概有16年的时间，这个建殿的工作就停下来了。这个各位也可以在以斯拉记4:1-5，还有以斯拉记4:24看得到哈。那一停了这么久的时间，停了16年的时间，你自己想想，你们这个教堂如果建了一半，突然被拦阻了，停建了16年，这很难再恢复，而且这是波斯王的命令。但是各位你也记得哈，到了主前的520年，大力乌王呢就又批准以色列人重新建殿了。这个各位可以在以斯拉记5:2和哈该书1:14那里记载。那建了这次呢4年之后就完工了，主前516年完工，这个在以斯拉记6:15。那么完工了，那这一段时间哈，尼希米和以斯拉还没有登台。你们不记得这些数字没有关系啊，年代没有关系，不，这个不是挺重要的，起码我们平信徒不是那么重要哈。到了主前的458年，以斯拉就回去了。以斯拉回去呢，那么当以斯拉回去以后哈，还碰到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我们在这里就不去多谈了。尼希米呢是主前446年回去的，这个时候呢，殿已经完成了，可是呢城墙还很破碎，所以以色列其实在一种非常可怜的状况。当然他们那个时候也还是亡国奴，还是被波斯统治哈。在尼希米写他的尼希米记的时候，或者说尼希米记写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整个旧约时候的最后的部分了。那么马拉基书也是在这个时候写的，大概是423年哈，马拉基就写了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好，所以我们刚刚简单的讲一下，就是以色列亡于巴比伦，然后巴比伦亡于波斯，波斯允许以色列回到他们原来的故土 建圣殿，建圣殿受到拦阻，后来又建成了，但建成以后还是很多的困难，因为单单建一个圣殿没有用，外面的围墙还没有修好，那么尼希米就把那个围墙修好。这整个的时间哈，整个圣经这段时间哈，包括各位记得我刚刚说了，大力乌王哈，就是允许以色列人重新建殿，在拦阻了以后又重新建殿。大力乌王，我们在圣经里就看到他讲他这件事情，他允许以色列人重新建殿。可是如果你对历史有兴趣的话，大力乌王就是波斯征服 要去打希腊的那个波斯王。这个波斯王一个最有名的战役就是马拉松之战，在马拉松之战希腊人以寡击众，把波斯人打败了。那我们今天有的马拉松赛跑啊什么都是从那里那时候开始的，这是当时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就是从亚洲来的军队被欧洲的挡住了。亚洲争欧洲向来都失败的，只有一次成功，就是蒙古人从亚洲打到欧洲。那波斯人怎么强大，就是打不到欧洲去。那大力乌王之后呢，他的孩子叫薛西，薛西我们不太知道，他的另外一个名字的读法就是亚哈水鲁王，就是那个以斯帖记的那个王。也非常稀奇，亚哈水鲁王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世俗历史记载他的一件大事，而世俗历史没有记载这个亚哈水鲁王所做的那件大事。就是每个人的观点真是不同啊，有人觉得这个重要，有人觉得那个重要，我们当然是从神的国的观点来看事情。亚哈水鲁王做了什么一件大事呢？就是他要替他的父亲报仇，他带了有史以来人类最大的一支军队，百万之众，比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大的军队，要再一次去征服希腊。可是那支军队呢也失败了，两次败给了希腊的海军，那么非常羞愧回来，后来被人家毒杀了。这个在以斯帖记都没有讲，以斯帖记没有讲他去打希腊的事，世界的历史也没有记载亚哈水鲁王跟以斯帖的那一段都没有记载，但我们知道这些事都有发生。我之所以说这些事，就是在尼希米建殿的这个时候，人的眼睛根本不会去看以色列这个小地方，这是一个虫儿小国，根本不是国了，已经是亡国了，没有人看那个地方，是非常没他去修那个殿也是很小的殿，修的墙也是很小的墙，人也是很少的人，这是不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这件不重要的事情在神的眼里非常重要。同样的事情，当主耶稣在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以罗马那时候皇帝之伟大，同样这是一件不重要的事。世俗历史一直都不提耶稣，也不提，几乎都没有人提过耶稣。那么后来有人提到基督徒的事情，已经是主耶稣以后几十年的事情。哎，那罗马太伟大了，那就跟可以说美国的新闻大概不会记载蓝雨发生什么事吧，美国的新闻大概也不会记载冈山发生什么事，美国新闻也不会记载我们今天晚上有个什么这样的聚会。可是神有他的眼光，神使用的人所做的事是存到永远的，那其他都会过去。那我们看尼希米记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喜欢读世界历史的话，哇，那个背景是非常轰动的，波斯，我们可能等等在讲的时候也会稍稍讲一下。那如果不从世界，如果从世界历史来看的话，那整个尼希米记根本是不值得记的一件事。几个破旧的城墙被建起来，那是很小很不重要的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在属灵的意义上，在神的国度上面，在今天我们教会的建造上都很重要。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看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这个亚达薛西王就是我刚刚说的薛西，也就是亚哈随鲁王后面的一个波斯王哈。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这个亚达薛西王20年就是主前的446年，那个基斯流月大概就是我们今天的11月12月之间，他在苏珊城的宫中。我们从第二章可以看到他在苏珊城的宫中不简单，他做到王的九正。这个做王的九正意义也非常的重大哈。你要记得尼希米是一个犹太人或是一个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先亡于亚述，然后亡于巴比伦，然后最后就是被波斯来统治。那么总之以色列是一个亡国奴，是被打败的。被打败的亡国奴居然有一天能够成为，其中有一个人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的最伟大的皇帝的九正，这个很难。圣经里的九正你比较记得的，当然就是一个是这里的九正可能你都不太记得，比较知道就是约瑟时候的那个九正。也是一样，如果你看西方的历史，这个哈，我在中国历史里不常看到，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我们的在五代十国或五胡乱华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现象，我没有去研究哈。但在西方哈，罗马、波斯、巴比伦哈，都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些大强大的国家，当引起很多人的第一个是愤恨呐，他征服那么多国家，那么多人被他们杀了，所以就很多人要，当然是想杀皇帝啊。但是你不可能靠武力打下去杀他，因为他很厉害。另外一方面，这个皇帝哈，被人愤恨的另外一个因素，他会被人嫉妒，因为实在太富裕了，又有钱有权，那么多的女人，那么多的奢华的享受，所以很多人也嫉妒他，羡慕嫉妒他，又愤恨他，所以实在做一个皇帝，性命很危险的。那你要取一个人性命用打用杀的，对于这些王不太可能，因为他们保护的太多了。于是你就可以看到在西方的这些大皇帝哈，他们的死常常就是被毒死的，包括很多罗马皇帝，亚哈随鲁应该也是被人毒死的。那你可以想到了，在罗马已经有了就是皇帝的食物有人专门藏的，而且吃了要过一阵才给皇帝吃，因为要看他会不会死掉。即使这么严重的防范，还是很多皇帝被毒死。不过你从这里我这样讲，你就应该知道做国王的九正那是多么被信任的。因为那个九正哈，还有善长，其实是最可以把国王毒死的人。这个就不是在讲故事了，这是真实的。很多时候九正善长是被那个国王的政敌买通了下毒的。有人说约瑟时代的那个九正善长被关起来就是这个理由，后来查出来是下毒的是九正是善长，所以他被吊死。好，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非常清楚一件事情，皇帝最心腹的人就应该是他的九正和善长。这怎么回事啊？这个在亚达薛西王的时候，他的九正居然用了一个外国人。以前各位你们有没有看最近的很多回忆录啊，我们老总统啊，那个他的那个身边的那些侍卫不但是浙江人啊，很多还是奉化人的，要亲的不得了的人，绝对不会用一个。那尤其是老总统跟湖南人毛泽东打仗的时候，我想他的侍卫不会有湖南人的。那么布希总统的侍卫也不会有阿富汗人的，也不会有伊拉克人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亚达薛西王的九正是一个犹太人。 啊，这个其实我们如果要再多深引的话也很重要，这表示说哈，基督徒实在可以在每一个地方来服侍上帝，包括基督徒可以在一个尔虞我诈的宫廷里面。所以我们在讲第二章的时候我会再提一点哈，因为我想各位弟兄姐妹大概都很天真，对于人和人之间那个勾心斗角啊，我猜我们不是那么在意哈，不是那么了解啊。哦，宫殿里面那个肮脏下流啊，那不可思议的。可是就在这种地方，你也记得约瑟和但以理也见证了上帝。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使在做了亡国奴的时候，即使在被就是没有国家了，在一个异地还是可以服侍上帝，而且可以服侍的非常好。尼西米就是做这个工作。好，那么他在苏珊城的宫中，那么有人甚至推测说尼西米会不会是一个太监，这个推测还算合理，因为以波斯那种皇宫里面哈，那个妃嫔之多哈，能进去的人，能够藏在国王和王后面前人，可能是有可能是被阉割的哈。不过也有人说他不是，不过我只说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哈。我们想他大概不是一个太监，不过我要强调的，他所处的他的地位是非常的高，不一定是一个大官，就跟我们以前老总统非常信任的戴笠一样。戴笠可不是什么大官哦，老总统要他做中央委员他都不做，他也不是部长，他连一个局长都还不是，本来军统局局长还不是他来，副局长，很小的官呢。但是位置不高，权力很大，九镇的位置也不高，但影响力非常大。好，那么我们在第一节还看不出来哈，我们只知道他在苏珊城的宫中，他的位置有多高，我们在第二章会看到。第二节，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下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好，我们也简单讲一下，犹大人跟犹太人我们今天来了解是一样，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里和那个英文里字眼都很近哈。那么其实犹太人犹大人意思也是差不多，只是犹大是犹太里面十二个支派最大支派，常常就成为就代替了那个就或者可以交互的使用啊，犹大人犹太人是一样的意思哈。尼西米在皇宫里面，然后呢有一些被掳归回的犹大人，那么他问他们的状况，然后问耶路撒冷的光景。好，这个我们也要说明一下，他问耶路撒冷的光景，这时候耶路撒冷的光景我们马上想到就是耶路撒冷亡国的时候，或者是首都也沦陷的时候，主前586年前的光景。但是不应该是问这个事，因为尼西米这个时候离主前586年已经100多年了，他问的应该不是这件事情，不是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的可怕。那么被掳，因为这时候也讲到有些被掳归回在耶路撒冷的人，那么尼西米在问他们。好，这我们也有一点要说明的，各位，我刚才说了圣经里面不知道基督徒或者神的儿女在世上的艰难。我常常听到人说，哎，康牧师，你们做牧师都不知道民间疾苦哈，那不知道我们这些在世界上工作人多辛苦多难。意思就是常常牧师说，哎呀，你们要见证主啊，要荣耀主啊，要照主的话去做啊，要守主的律法，不要被这个世界污染啊。那我常常听到人家说，哎呀，你又没有在世界工作过，你不知道多难呢，现在从老板到员工都在拜偶像，我们有的时候要跟他们一起拜，不拜没饭吃。有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们一起作假，说谎，不说谎没有工作做了。各位，我承认这些都是困难，但是这个困难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是在台湾才有的， 从亚当夏娃堕落离开伊甸园以后，你要跟随上帝就是困难，也是容易也是困难。容易，我的担子容易，我的轭是轻省的，我们信靠上帝，主会开路。难，哎呀，照着我们的肉体，各位，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分钟每一个地方举步维艰，非常的难。不是今天在台湾才难，不是说我全家我第一个信主，然后我又是做媳妇的，婆婆公公还有丈夫都不信主，我很难做基督徒。各位，你看看在亚当夏娃的家庭里面就很难做基督徒，那个亚伯做基督徒就被他老哥杀掉了，你今天还没有被你婆婆或者是不信主的家人杀掉吗？就是以前就难，现在也难，都是很难。好，这是第一个。另外，基督徒的爱国的观念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啊，或者说圣经上讲的哈，圣经上并没有说我们要为国家死，我们忠于国家是真的，是应该的。但是呢，像但以理啊，像约瑟这些，像尼希米啊，用我们中国人观念来，就是都是汉奸呢，游奸呢，他们就讲，因为他们都在被替这些异族人服侍啊，责备罪，甚至耶利米是叫犹太人投降的。因为他知道巴比伦是神派来处罚以色列的，啊，这个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当然也要很小心了啊。就是我们中耶利米是多么爱国的人，想到他的同胞就哭，可是他会叫他同胞投降巴比伦，因为他知道巴比伦是神的工具。我们不要花太讲太多什么关于中间的问题，我们只是在说哈，在圣经里面没有说一个基督徒要为一个国家死，像什么文天祥、岳飞这样，我们尽我们的力量抵抗，抵抗到国家没有的时候，我们在新的政权下效忠也是可以的，不但可以，恐怕也非这样做不可。就跟耶稣时候的基督徒，耶稣之后的基督徒也是听罗马人的话，包括保罗在内哈，他也是要罗马的法律来保护他的，甚至不用犹太的法律，犹太法律还才害了他。可是另外一方面，保罗虽然是罗马公民，保罗也诉诸该撒的律法来保护他自己，但是保罗为他自己同胞得救，国家不在了，但是为他同胞的得救，他是跟摩西一样非常的爱他的同胞的。耶利米也是这样，尼希米也是这样，摩西也是这样。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但是他也是爱这个选民的。我们今天从以弗所书第二章来讲的话，基督徒是在基督里，我们就不分什么犹太人、外邦人、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这些我们不分了。我觉得事实上今天种族啊这些省级的问题都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解决，政治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我们只有信靠上帝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现在不再谈这些事，我在谈说，一方面尼希米可以好像汉奸一样替波斯王工作，另外一方面他心里想到都是他同胞和他的故乡。这一点其实跟以斯帖有点像，当整个他可以做这个亚哈水鲁，做一个外邦君王的妻子，他可以去做这个事，但是他也想念，也要保护爱护他的同胞。那这个我从传统神学来讲，就是只有基督徒是有双重国籍的，我们有双重国籍，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只有单一国籍哈，只有基督徒双重国籍。我们一个国籍是中华民国国籍，如果你是美国人，就是美国的国籍；你是英国人，就是英国国籍。另外，基督徒还有一个国籍，就是天国的子民。这两个国籍我们都有，所以你要遵循地上的法则啊。刚刚在车上我也谈了，今天教会里面就常常我们不守规矩，这个律法是要遵守的。包括交通规则啊，各样规则是要遵守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是天国的子民，天国子民有爱的法则，那是指我们内心良善，外表的行为是需要有律法来约束的。那么尼希米，我相信他也是尽他的责任在做一个纠正，但他心中呢， 对他的同胞和耶路撒冷有很强烈的关心。我们在诗篇里其实也看到很多这一类的句子哈，就是想到耶路撒冷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这耶路撒冷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讲，你的故乡甚至故都哈是有很多的感情。但是我们基督徒对耶路撒冷呢，或者犹太人对耶路撒冷呢，就可能有个更深的感情，因为那不是一个首都的问题，那不是一个国家的中心的问题，那个地方是上帝的家。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呢，当然有新的看法，我们不会觉得那个现在地理位置上耶路撒冷有什么特别了不起，历史上是很感神在上面做事了，但是我们也知道真正的耶路撒冷或者说新耶路撒冷就是教会。那今天我们在讲耶路撒冷城墙的被建造，或者尼希米讲耶路撒冷城墙被建造，我们应用的就是应用在教会的建造上面。那么因此当我们想到在诗篇里那么多思想到耶路撒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教会。很有名的就是诗篇137篇，我读给各位听，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锡安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那个山，你想到冈山进行会不会哭呢？耶稣看到耶路撒冷也会哭，当然保罗看到雅典城他也会着急。我们倒没有一种特别的乡土观念，但是我们为我们同胞的灵魂我们是有的。我怎么能够忘记耶路撒冷呢？这个城对以色列来讲重要的实在不是它的政治军事国都的问题，重要的这是上帝所在的地方。耶路撒冷这个城所在的地方是锡安山，锡安山是耶和华的山，有荣美的事是指着你说的。我们今天就想到的是新耶路撒冷，就是教会。也就是说当尼希米在苏珊城当中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千里之外的，跟他可以现在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耶路撒冷，就跟以斯帖一样，那个再可怕屠杀犹太人的这个命令对以斯帖是一点都没妨碍的，他是王妃，他是在宫中被保护的，但他想到他的同胞，他就愿意冒死去做那件拯救同胞的事。那我们今天关心教会就有双重的责任，第一个我们真的需要看到教会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肢体，他们是耶稣的身体也是我们的肢体，所以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的事，我们要顾其他肢体的事，就好像你顾你的手你的脚你的眼睛一样。另外一个我们就强烈的顾到没有信主的人的灵魂，传福音。这两个教会里的建造和对外的传福音都是基督徒需要放上心力的。但是我是觉得我一讲到这些大家都说哎呀我们已经累死了没力气了，我也承认。因此其实我不喜欢教会有太多的活动，我是问我的学生总是说你们睡眠够不够啊？要睡得好吃得好，对不对？我刚才也是问嘛，笑梅身体怎么样，我没有问你圣经读了几遍，对不对？不是那个不重要，各位，我们自己的身体是需要好好的看顾，我们心灵需要好好看顾，但是呢我希望我们正是要好好看顾，我就觉得我们今天生活很多地方需要调整。我们这里很多年轻，我觉得我们花太多时间在电视啊，在一些不营养不造就人的谈话聊天，那每天不知道花了多少几个钟头时间。我觉得基督徒真的应该把生活好好调整一下，你要建造教会要传扬福音，自己身心灵要被建造的好，不要睡眠不足啊，饮食暴饮暴食啊，身体不健康，这都是不应该的。好，不过我们回到这边哈，也许尼希米也会为今天教会弟兄姐妹的状况哭泣哈。好了，他就问那些归回剩下逃脱的， 回到了耶路撒冷，回到了犹大，逃过了死亡，那么剩下的这些人，他们的光景如何？他以一个酒政而言，似乎他关心的应该是宫廷的斗争啊，他的官位的事啊，我们不也关心这些？我相信他也应该关心，哪一种酒国王喝了最喜欢，因为这是他的本行。但是他也关心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同胞，他的家乡。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